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叶明道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。这一连几天了啊，一连三天了啊，我们都在研读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的事迹。昨天我已经跟你看完了马太福音的12章1到32节，今天我要跟你一起来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的12章33节到50节。这部分呢，仍然是记载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哟。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讲到，法利赛人指出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，于是就引发了主耶稣的回应。他责备法利赛人干犯了圣灵，这是不能得赦免的罪哟。到了12章33节到37节呢，主耶稣就用了好树结好果子的比喻继续责备他们。主耶稣他说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这是马太福音的12章34节的经文内容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人的口里头所说出来的话，显示出人内心在想什么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？主耶稣是知道的。如果我们单单是竭尽口中所说出来的话，没有正视我们内心里头的思想，是不能解决内心的问题的。我们必须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，更新我们自己的态度和动机，然后才会竭尽我们的言语和一切的思想的。所以主耶稣继续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弟兄姊妹，对于法利赛人来说吧，他们根本没有留意自己是不是言行一致的，没有追求认识真正的救主是谁，反而是渴望追求神迹。主耶稣知道他们早就已经看过足够的神迹和证据了，那假如他们肯敞开自己的心，早已经信服了耶稣是弥赛亚了，只是他们定义不肯相信主啊，所以即使有更多的神迹，也不会改变这种态度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不少人说啊，我只要看见一个真正的神迹，就会立刻的相信神了。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也适用于这些人的身上的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已经有许多证据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真神，比如耶稣的降生、死亡、复活、升天，以及历代以来他在全世界信徒生命里的工作等等。我们只要接受神早已经赐下的恩典，努力前进就可以了，而不是再去寻求额外的证据和神迹了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拯救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了。神可能要使用你的生命作为凭证，去接触其他没有相信的人。主耶稣看穿了法利人的心思意念，所以他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约拿的神迹指的是什么吗？约拿的故事很详细的记载在旧约的约拿书里头。约拿是一位先知，受神差派到亚述的尼尼微城去宣告他们若不悔改就会灭亡。亚述是一个极其凶残的好战的国家呀。约拿尝试逃避这个任务，结果在大鱼的腹中 三日三夜，当他出来之后呢，就勉强的去了尼尼微城，传讲神的信息，结果全城的人呢都悔改了。主耶稣用这件事指出啊，外邦的尼尼微城的人尚且敬畏神，愿意悔改，结果神没有消灭尼尼微城，相反呢，主耶稣来到他的族人那里，也就是来到犹太人当中，他们却不肯悔改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很清楚地说呀，他的复活将会证实他就是弥赛亚，他死后三日就会复活，就正如约拿在鱼腹当中三日之后重新得到生机一样啊。马太福音13章41节和42节经文呢，是一个平衡的。41节指出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。42节则指出了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那这是指出，在约拿这个时代，尼尼微城是亚述的首都，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城市。但是当约拿传道之后，全城马上就悔改了。还有啊，南方的女王也曾经从远方来见以色列王所罗门，学习他的智慧。当神向这些外邦人展示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认识真理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好好的掌握真理呢？你准备怎么样回应真理呢？在马太福音的12章43节到45节，主耶稣谈到了赶逐污鬼的事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切切地记住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信了主，就四处去找邪灵啊，除恶魔呀。因为如果你只是把鬼赶出去，没有将其他好的东西啊搬进那个人的心灵的空间去的话，你其实不是在帮助那个人，反而是害了那个人。等恶鬼再回来，看到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，他会出去再找七个更凶恶的鬼回来居住的，那个时候你就帮了一个大倒忙了。我们驱除黑暗最好的方法，那就是把灯啊高举起来，因为只要高举了灯，黑暗自然就消失无踪无影了。我们知道光和黑暗是没有办法共存的，当一个人愿意打开心门，让耶稣进入他的生命的时候，让他的内心和生命充满了神的爱，那么就能借着神的力量除掉黑暗的势力。弟兄姊妹啊，除去生命当中的罪是迈向光明的第一步哦。我们必须让神的道和圣灵来充满我们的生命，不要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，不要给机会他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2章46节到50节，这里谈到凡是遵从父神旨意的人都是亲属，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父在天上，所以我和你之间呢可以互相称为弟兄姐妹嘛。有人说啊，主耶稣缺乏亲情啊，因为当玛利亚来找他的时候，他竟然说谁是我的母亲。事实上主耶稣并不是否定自己对地上家庭的责任哦，他乃是在批评那些宗教领袖没有遵行旧约当中孝敬父母的命令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仍然挂念着他肉身的母亲，安排门徒去照顾玛利亚哟。我们可以说，那些生命与基督相连结，和基督耶稣有密切关系的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亲兄弟姐妹，甚至比亲兄弟姐妹更加亲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家里的亲人还没有信神，那么你和 同属神家里的人的关系呢，会比和你家里的亲人的关系会更加亲密一点儿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研读马太福音的时间是很紧迫的，现在让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了。这章是主耶稣的第三篇讲道的信息了，主题是天国的比喻，当中包括了撒种的比喻、稗子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面酵的比喻、藏宝的比喻、寻珠的比喻和撒网的比喻。那弟兄姊妹啊，对这一章的经文所提到的比喻应该是挺熟悉的了吧，所以我就不打算呢一个一个详细的解释这些比喻了，只会把重点的教训告诉你。主耶稣对会众说话的时候啊，用了很多的比喻，为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到十七节解释了这个原因。简单的来说啊，他是用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事物来对比那些不熟悉的事情，帮助我们借着日常的事物和关系来明白属灵的道理。有的人耳朵好像是被塞住一样的，如果直接的教导的话语，他们不容易明白真理的内容，但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教导的话，却是很吸引人的，而且能够从说故事这个方式一层一层的把真理揭露出来。这情形发生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，当耶稣用一个比喻去揭穿他们，他们才察觉到，哦，主是用比喻在指责他们。弟兄姊妹啊，主耶稣并不是要隐藏真理的事实，他乃是要把真理启示给人，但是如果人们不愿意马上接受，他就要举例说明咯，用类似的情形表达出真理来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使用比喻的原因了。首先我们来看撒种的比喻吧，这是弟兄姊妹耳熟能详的一个比喻了。路加福音对这个比喻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，路加首先告诉我们，土地是指这个世界，那撒种的人呢，就是人子，种子就是神的话语，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地方，分别是路旁、浅土、荆棘里以及落在好土里，这些分别代表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待会儿再来查考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。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撒种的比喻当中，看见种子被撒在四个不同的地方，引致了四个不同的结果。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类了。神的话像种子一样的被撒在世界上，有一些呢就掉在路旁，被小鸟就吃掉了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告诉我们，鸟就是撒旦，撒旦一看见有人听到了救恩，立刻把神的话从人的嘴里夺了去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立刻拒绝耶稣了。第二类是那些听了神的话就喜欢领受的人，他们在情绪上有很大的激动，但是因为心里没有根呢，没有根，那份激动是暂时的。当试探迫害来到的时候啊，因为没有根，所以就跌倒了。他们从来没有在真理上扎根的，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学习，他们在信心的功课上啊，一点都没有根基。这是第二类了啊。第三类型也是很可惜的。这一类是我们最需要对付的了，那就是掉在荆棘里的这一类了。神的话语，也就是神的道，已经在他们生命里头开始成长了，可是荆棘也跟着一起长啊，荆棘最后就把成长的生命挤掉了， 以至于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。所谓荆棘呢，那就是顾念世界上的事，欺诈钱财以及各式各样的欲望等等的，这些在许多人身上都是可以看到的。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为主结出应该结出的果子呢？原因是我们允许自己被世界上的事情所缠累，比如钱财的欲望啦，把我们生命当中应该为主结的果子给挤住了，以致是没办法结出果子来。那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特别警惕荆棘这类的土地啦，要注意不要因为世界上的思虑、金钱的迷惑，或者是地位、权力、学问等等的，使得神的话语的不能在我们的身上结出果子来。那么至于第四类呢，那就不用我多说了，你也知道了，这是落在好土里，人愿意听从神的话，最终得着丰盛的生命了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农村工作过，农夫撒种啊，并不是所有的种子啊都能够发芽生长的，都有相同程度的成长和收成的。所以你即使不经常看见有多大的果效，也尽管忠心的教导真理，把神的话教导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同学、你的亲人，带领人到主的跟前，这就是圣灵的神迹了。在研读比喻的时候，有点是我们要留意的，那就是圣经里有一些字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是不变的，这是固定的一个规律，所以当这个字和别的经文出现的时候啊，仍然代表相同的意思的。那么换句话说啊，土地代表了世界，所以在全部的比喻当中啊，都是代表世界的。种子代表神的话语，那么当比喻当中提到撒种的时候啊，就表示把神的话散布开去，也就是传福音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真正的属灵的含义，否则的话，当你读到这些比喻的时候啊，就扭曲了它的原来的意思咯。